气、夫妻、心气、婚姻，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多的坏啊，已经很坏的、败坏的一些的思想，在攻击、打击我们很多很多的年轻的一代，使他们对婚姻的观念完全的给拆掉。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非常需要从真理而来的一些明确的、稳固的一些夫妻彼此相爱的正道。所以我们呢就来推动这个夫妻节的运动。其实呢在2000年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人要起来庆祝千禧年。那个时候呢，我们不断的祷告，在1999年的时候呢，就不停的祷告。为什么整个世界那么高兴来迎接这个公元2000年的来临呢？那是个很美丽的一个年份嘛，但是呢，普遍的世界的人都没有想到，为什么要庆祝2000年呢？为什么不是3000年，不是150年，而是2000年呢？是就是因为关乎一位的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了这个世界2000年了。但是很多人来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只是人庆祝他也庆祝，唯独是我们基督徒要警醒，耶稣基督他来了已经2000年了，过去了，我们教会在这个庆祝的日子有什么可以送一个礼物给这个庆祝的主角啊？那个主人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我们要奉献什么给他呢？那个时候就不断的祷告啊，也是我刚刚到了这个小的机构来侍奉啊，来寻找这个世代神怎么样透过我们基督教的文化去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神很好，他就给我们有一个意象，是来自哥林多后书第11章，那里保罗说，他说我曾经把你们许配了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好像一个正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献给基督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正洁的童女。这个正洁的童女就是我们今天地上的教会，因为我们地上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是他的信妇，我们要嫁给主耶稣基督。我从前是当老师的，我年轻的时候只是当了4年，我就进了神学院。因为那个时候呢，那心很火热，我常常去传福音，看到很多的人信耶稣，很感动。但是我更加的着急，是因为我知道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进个主日是正式的，进到降临期，就是4个礼拜之后，就是圣诞节嘛，就是迎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但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有一个更大的使命跟目的，就是为他第二次来，就是最后一起来的，做好准备，要牺牲，要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最重疾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将耶稣基督再来的信息传扬出去。我们是他的人，我们是他的羊，但是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没有错，今天晚上是一个夫妻节的节庆，但是夫妻节这个意象、这个运动背后，最后也是一个传扬福音。每一次的夫妻节的节庆，我都必定呼召人来相信耶稣。 我们要将正洁献给他，也将生命献给他。昨天晚上已经在这个 Kukulim 嘛，啊，就是那边已经开了一个夫妻节的节庆。昨天晚上我也呼召有没有还没有新主的配偶，就是丈夫是基督徒，太太还没有，或者是太太是基督徒，但是丈夫很长久以来都还没有信主的，有没有？啊，他们当中有。所以昨天呢，有一个朋友哈，一个先生，有一位先生，他就决志信耶稣，他的太太哭得很高兴，不是哭得很伤心啊，非常的高兴啊，他忍不住在那里大哭。因为她为她的丈夫祷告了很多年，很多的布道会，很多的场合，请她的丈夫决志，她都不能。所以昨天晚上，她的牧师啊，她的会友，每一个人都鼓掌来欢迎她啊，最终进入了这个大家庭。因为呢，有一些人，很多人是在夫妻节，夫妻两人突然之间发觉，哎呀，我们做夫妻只是几十年，但是我们的永恒怎么样呢？那个时候要是耶稣来，或者是我们终结我们今生的时候，难道我们要分开吗？我们越相爱，我们越不舍得要分离。所以那个时候呼吁他们来信耶稣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夫妻两个人同样的走上这条天路，哎呀，很感人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非常的盼望我们的福音传到地极，我们用什么的方法都是要传扬高举他的名。所以呢，我们就这样的开展了这个正洁的运动，我们培训很多的青少年人，他们呢来坚守他的正洁。什么是正洁呢？就是将自己的灵魂与体完全的奉献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新郎。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少年人，我们的小朋友，我们都将我们的未来的一生人包裹了我们很长久的一段的爱情，就是我们的婚姻，预先的做好准备来祷告来奉献。所以呢，我们在香港大概在学校啦，在不同的教会，我们彼此的合作，先后将这个信息传扬给他们，大概超过10亿万的青少年，他们听了，当中呢70%决志要守住他们的正洁，奉献给主耶稣，然后奉献给他们的未来的丈夫或者是他未来的太太。我们跟他讲一个秘密，我跟很多的青少年的朋友跟学生讲了这个秘密，就是说你有一个太太，她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个秘密就是说她已经出生了你不要问我她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她准已经出生了。我跟那些女孩子们也这样说，你有一个老公，有一个丈夫，这个秘密就是他已经出生了，他还没有出生你就麻烦了所以呢他们就很兴奋，哎呀，真的有一个人他是我未来的丈夫，未来的太太所以他们就很兴奋。我们就教导他们从今天开始保守自己的身体的贞洁，然后猛烈的为他祷告。你不认识他是谁，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将他奉献给神，因为他是你很长远的一个终身的配偶，很重要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多人就决志立志要开始为他未来的配偶来祷告了这个是很好的。我有3个儿女，但是我现在为6个人来祷告你懂得了我挺忙的这6个年轻的活子不都是我的儿女吗虽然我还不知道其他他3个在哪里，但是我已经为他常常每一天我都为他们祝福了。所以你有多少个子弟 多少儿女，你就为双倍的来祝福，这是神喜悦的事。特别是今个世代，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更加的艰难去走这条很好的天路，他们比我们的试探诱惑更大，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下一代，神拣选他们在末后的日子来成为圣徒，他们真正的是明明列在末后的圣徒，他们呢的挑战比我们大，他们要成为一个很复兴的教会，因为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以一个什么身份来到这个世界呢？他在临大地的时候，他带领着万亿的云彩，就是很多的从前的已经离世的到天家的那些圣徒们，而耶稣要跟他们一块的来展开了千禧年的国度。在千禧年的国度以后，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所有还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要复活啊！那是第二次的复活，那是最后的一次的复活，不是基督徒的复活，因为基督徒的复活是耶稣在来的时候他们首先的复活了啊，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啊，他们的身体复活，但是他们的灵呢，已经在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已经到乐园与基督一块了。所以呢，我们的第一次的复活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睡的，已经睡的人啊，睡觉了，他们那个时候复活。但是在千禧年之后，再有一次，就是所有的人历世历代还没有听过福音，或者是听了福音而不信的，他们要起来了。耶稣基督就是个审判之主，要审判他们。但是你跟我就不用害怕，因为我们已经被提了，或者是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成为耶稣基督旁边的云彩了。我们呢有永恒的生命啊，我们喜乐了，我们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啊，非常的高兴。所以呢，我们来迎接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信是个什么的信呢？我们是不是他来的时候，他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审判之主了？不是啊，他是谁？在圣经里很清楚的已经启示了出来，原来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对教会而言，对你跟我而言，他就是我们的新郎，他就是我们的丈夫。所以呢，夫妻节不是为了一对的夫妻更加的恩爱，不是为了推动我们这个世代很多的年轻人要来起来承传这个婚姻，其实夫妻节的背后就是一般活得很好很有见证，在他的婚姻上，在他的家庭上很有见证的一般的圣徒，他们要见证耶稣基督的荣美，吸引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成为一个很美丽很壮大的一个新娘，来等候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来迎娶。所以呢，夫妻节的背后的圣经的基础，夫妻节的背后的神学，其实是再一次的告举，末后有一个婚礼，这个婚礼就是耶稣基督来迎娶他的新娘。这是启示录第十九章所言的啊，就是在宝座上有声音出来了，哦，神的仆人使女无论大小都要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高兴，我们要欢欣，我们要喜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穿上洁白的细麻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其实我们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但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是被算为义的，所以我们要再穿上这个洁白的细麻衣，就是那个婚纱了，就是那个美好的白衣裳了， 你等候耶稣基督来迎接我们吧。我们怎么样配穿上这件白色的细麻衣呢？不是我们配称得上，是穿得上，是因为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是蒙恩穿了这个婚纱，等候我们的主耶稣来迎娶我们。那我们今天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就要见证他，要见证耶稣基督有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呢，神来管教我们，神来思念我们，来锻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正洁的童女。面对这个试探诱惑那么大的那个撒旦，他好像咆哮的狮子来吞吃很多很多神的人的。在这个年代，我们本身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撒旦攻击的对象，包括了我们教牧同工，更加是撒旦攻击的对象。所以今天早上我一进门的时候，那位长者就看到我，他说：“你是吴牧师吧？”我说：“是啊。”哎呀，我们今天早上已经为你祷告了，哎，我好感动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多的弟兄姐妹，首先要守望的就是我们教牧同工，因为我们教牧同工不等于我们不进到试探当中的人，我们更加是很容易进到试探当中，因为那个恶者首先要打击牧人，然后再抢夺他的羊儿嘛。所以呢，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呢都很多很多的软弱的，需要大家常常来用祷告来保守我们。在旧约的时期，以色列的子民，神怎么样看待他们呢？除了他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选民，但是在旧约很明显的有一个角色，神常常的来呼吁他的子民是什么人？他是神的妻子，以色列人是神的妻子。所以呢，在何西亚书，甚至差遣了这个位很好的一个先知，但这是他的使命非常特别，他其中要做的一件事，就要娶一个淫妇啊。这个淫妇呢，就是一个不忠的一个妻子嘛。为什么神的仆人要娶一个妻子呢？当人来笑他，当人来责备他，当人来为什么疑惑，为什么你这个先知是神的仆人，你为什么要迎娶一个淫妇做你的妻子呢？他就说，他何以解释说，对啊，你们讲的对啊，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就是淫妇，你们就是背叛了上帝，你们是神的妻子，但是对你的丈夫，你们的上帝不忠心。但是神就好像我一样，他仍然的爱你。所以呢，在何西亚书是很严重的责备以色列人是一个淫妇，来责备他们，来很不客气的，很严重的来骂他们。但是180度很快的，上帝就说，哎呀，我怎么能够抛弃你，我怎么能够放弃你，我以很重要的聘礼永远聘礼永远归我为妻。有没有听过这样，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就是很矛盾的，一方面神是很讨厌他们，但是另一方面神就特别的爱他们，就是一个爱当中的饶恕矛盾，就是神舍不得他的子民，虽然他的子民已经背叛了他，所以呢，神就这样爱他们。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刚才所念的那些经文，很重要的生命之意，好像呢跟今天的夫妻节的主日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啊，因为我们从旧约神的子民的身份，到新约今天你跟我的基督徒的身份，我们都是神跟儿子耶稣基督的妻子，我们都是常常站在一个妻子的这个立场上来面对我们的上帝。 在刚才这一段的经文说，神已经吩咐我们做他的子民，做他的人的所属的妻子，我们呢要走在一条谨守遵行神正理正道的这条路上。神为了爱你，为了爱我，他是将我们放到旷野，在哪里锻炼我们。我们看旧约的圣经，我们看到第一个救恩的历史就是出埃及。出埃及的一个伟大的仆人摩西，神就将他带到旷野40年来锻炼他，然后也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也跑在旷野40年来锻炼他们，到他们成熟的时候就让他们进了迦南美地。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也可能做了基督徒不保证你一帆风顺，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面对的困难也不比其他人好，我比他人多，但是也不少于其他的人。做基督徒没有例外，做基督徒没有犹太的待遇，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仍然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来活着。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两代的亲子的关系啊，都是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要面对，我们不能逃避。我们的婚姻不好，我们就要面对，因为神在我们的婚姻的旷野当中也是那样的来锻炼我们，给我们力量，将我们面对这个旷野一无所有的事情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不求这个世上的一切，我们就求得我们的主，有了我们的主一切也丰盛。所以呢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所做的工作啊，我们的婚姻上的生活啊，不要怕遇到困难，只怕我们不懂得找上帝。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的时候，神仍然坐在哪里。我记得我结婚了不久，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传道人呢，传道人当然了，我们的生活都是很简朴的呢刚结婚呢，我还记得我所有的家具都不是一次过付钱的，都是贷款来每一个月供钱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多余的钱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仅有的最后一个星期的钱呢，就给一个人给骗去了啊。做传道人都是很容易给人骗的嘛啊，所以我就给他骗去了。那个时候呢怎么办，我也不敢跟教会说不如你早一点给我下一个月的工资吧，也不能说嘛啊，神的仆人啊。所以我就跟我太太商量的怎么办啊，我没有东西吃了，没有钱买了啊。那个时候就祷告了啊，经历了一个没有饭吃的一个星期。但是感谢神啊，在香港呢做传道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呢好多人呢结婚的时候呢他要送一些礼饼啊，这饼啊，这个西饼啊啊 cake 啊哈哈、啊、西饼啊，西饼啊，西饼啊，那个有一些的礼券你可以换啊，一这样赚就可以换了12件的西饼啊。所以呢那个星期呢我整个星期都是吃西饼，吃饼很好吃的，头一天是很好吃的，第二天第三天呢甜的东西嘛，我们是中国人嘛，都要吃那个咸的辣的啊，但是哎呀都很讨厌的。后来但是还是要感恩，还是有新鲜的西饼可以吃。 所以今天呢，你不要请我吃西饼了，哈哈哈哈，我已经怕了啊，几十年过去还是怕。就是人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没事，你就发觉神的恩典是那么好，他做了完全的准备。其实呢，我做这个大卫城文化中心这个被围的机构快20年了，今年是第19年。之前呢，我是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的总干事，有大概四五十家的礼拜堂，有70多家的中小学要管理。那个时候我每一个月那个教会的总会嘛，所以呢，我的我的每个月的很高的薪水哈，也有司机来送我出入的，有一个车，有一个司机配给我用的。那个时候呢，生活是非常美满的啊，但是呢，神就呼召我们起来另外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什么都没有啊，只是凭着信心就跑了出来，离开了一个很平稳的环境。那时候我的太太是很支持我的，她说要是是神呼召你，我就不怕，我跟你走啊，你出来啊，没有那么大的住宅没事啊，我们在其他的地区啊，便宜一点的，我们就住一个套房，在哪里住就可以啊，我们努力的来建立生命，很好的啊，没事的。所以呢，我记得我们建立这个机构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地方，因为我们还没有奉献嘛，还没有施工嘛啊，甚至于呢，我们的意向也很不明显的嘛，那个时候政节运动还没有提出来，夫妻节还没有提出来，我们只是大概是传福音吧啊，透过什么文化的工作，就是那样就去了。所以呢，有一个弟兄啊，我祷告的时候，我就纪念到他，我就去找他，我说我们的办公室要租一个办公室啊，要交一些的按金吧啊，这个按金这个 deposit 啊，但是我们什么钱都没有。那个长辈他还是问我，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你的使命是什么？你的意向是什么？我说我还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你就辞了那个总干事的岗位，你就出来，你还不知道你现在在要做什么？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哦，那好，你不知道我就支持你。我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责备我吗？他不是，我只是说你讲不出你要干什么。我看你不是发神经的人嘛，所以呢，你一定有护照，那是神的护照。要是你说不出你有什么意向，具体的意向，那你讲得出就是人的东西，讲不出就是神的东西。那神的东西我就支持了，所以呢，我就支持你了啊，就交租吧啊，就交他啊，就给了一些奉献给我们。哎呀，那个时候我很感动，但是我们也还要等装修啊，还有大概一两个月的时候才能够搬进去，所以我就接了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正好，他就免费给我们用啊，他的礼堂啊，我每一天就打开了一个可以什么怎么讲啊啊，祭台呀啊，祭台啊，那个桌子啊啊，可以盖起来，那个合起来那个，我们每一天啊上班的时候就在哪里啊，就打开一个桌子啊，就坐在哪里啊，在哪里工作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起，哎呦，上一个星期上一个月，我还有我自己的办公室啊，是40个平方尺的啊，这个很大的一个房间呢、啊，讲话又回音的啊，所以那个很大的一个办公室啊，哎呀，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啊？每天啊走的时候要 借那个桌子啊，明天再来这个打开那个桌子来拿去做。后来呢，我们有这个地方了，但是呢，空空如也，什么桌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就是椅子也没有，又是没有钱去买，所以呢，就祷告祷告。哎呀，很高兴的，有一天呢，有人打电话给我，这牧师有一个办公室啊，他们要搬走了，啊，他们搬的时候，所有的家具都不要，办公室的家具都不要，非牟利的机构就可以去拿，你们快去拿啊啊，看到什么都可以拿什么。哎呀，我很好啊，所以我们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推的车啊，我们跑在街上，跟两个女童工跑啊跑，跑要跑去拿东西。等过马路的时候，在红绿灯的时候呢，我站在哪里，突然之间好害羞啊，我现在是什么人，就是推的那个手推车，最好不要人认得我，不要叫我啊什么牧师啊肖坚啊，不要叫我，哎呀，我这很害羞，我站在哪里。这个时候有一个老婆婆就站在我旁边，她也有一个手推车，她的手推车就满满的很多的纸皮啊，满满的，他看到我是空空的，他说：“年轻人，你先走，你先走。”哎呀，太可爱了，太感动那些老人家，他已经有了，我还没有，多么宽容的心。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上一个月我出日有司机有小汽车来送我去，现在我推着这个手推车站在这里，他还要让我去拿纸皮吧啊，人情冷暖，哎呀，甜在心头，好感动。但是那个时候呢，我的内心突然有圣灵的一句的声音，他说：“吴某某，你是一条虫。”哎呀，我听到这一句话呢，我非常的感恩，我不是难过啊，我不配啊，我完全的不配，是神来怜悯我，来鼓励我，我怎么配做一条虫啊？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头只有两个人曾经被称为一条虫嘛，一个是尼者虫雅各，我不是雅各，我没有那么福气，另外一个更加不配，是诗篇第22篇吗？就是启示将来要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第一圣的主观的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神就感动大卫王写下了这篇诗篇。第一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哎呀，很多人来打我，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每一根的骨头我都数过来了，我很辛苦的钉在十字架的情况，在1000年之前已经预言了出来。那个时候耶稣的心就表彰在诗篇22篇上，那里有一句，耶稣说：“我是虫，不是人。”给所有的人来折磨我，来虐待我，哎呀，耶稣他软弱到一个地步，谦卑到一个地步，他不是一个人可以看得上眼的一个人，他什么都不是了。所以当我听到这一句鼓励我的话，我感动得不得了。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跟耶稣基督来比较？我只是他在软弱当中，在粪堆当中提拔的一个仆人吧，我是没有用的一个仆人，我所做的，我应该的，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所以呢，弟兄姐妹啊，人都是在没有的时候就看到上帝，有了上帝好满足啊，那是真正的旷野的丰盛，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只有上帝，那就好得无比嘛。耶稣说：“你们做爸爸的，你们做父亲的，不好，虽然不好，但是儿女求饼的时候， 你还是要啊给他，不是给石头他吧？啊，求鱼的时候不要给他一条蛇吧？啊，他求鸡蛋，你不会给他戒指吧？你们虽然不好，还是将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那天上的父岂不是将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另外，福音书说，原来上帝给这个好东西就是圣灵。神将他自己，他的圣灵给你，不是你我要求平安，所以神就给你平安，不是。而不是我现在是病了，神就给我健康，我求健康，所以神就给你健康，不是。你求什么，神只给你一样东西就够了，就是他自己，圣灵。所以你不平安的时候，你主啊，我求你给平安我吧。神不是给平安你，他的圣灵充满你的心，你就得到平安。哎呀，现在我病啊，很痛苦啊，不一定给你健康，但是神的圣灵临到你的心灵当中的时候，哎呀，你虽然面对疾病那么大的一个痛苦，但是圣灵充满了你，你就能力胜过所有的啊不健康。可能神医治你，可能神不医治你，没有事，我们已经有圣灵了，已经满足了。什么都是神的安排，什么神临到你的身体与你同在。所以我们在旷野那么亏欠，那么什么都没有，但是神说，只要你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谨守我教导你的一切的真理，你还是丰盛的。所以呢，后来呢，在第八章第七节以后啊，神就赐给我们丰盛到一个地步，你去的地方有河有泉有源啊，从山谷中流出水来，有小麦大麦啊，葡萄树无花果树，很多很多东西赐给你。就说呢，这几句话在另外一卷书，就是雅各书，雅各书也很丰富的有这些东西。但是雅各书的背景就是神跟人的爱情嘛，是上帝跟子民，耶稣跟教会，那个爱情的故事也是这样的哈。你是呢关闭的井啊，啊，你是呢一个啊，没有人可以进到的园子里，那个井是出水，这是水，是活水，只是神跟你可以分享的，那是一个正洁的啊，一个童女所享有的一切。哦，他们比喻对方，我的良人是凤仙花，哦，我的贱偶是百合花，哦，那些很好的，哦，你是石榴流树啊，你是真拿大香膏，那么彼此的这样的呼喊，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神的爱里，我们生活上、人生上很多很多的困难都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已经是满足的了。神今天还是要你跟我去面对这一切。我们今天的教会要站立得稳，现在我们的旷野不一定是生活上的、物质上的缺乏，只是心灵上、灵魂上、圣灵上的缺乏。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说，你们饥饿不是无饼，你们口渴不是无水，乃是没有上帝的话。所以阿摩斯先知跟着说，那些美丽的少女，那些很强壮的那些少年人，他们却是肚子饿，他们饥荒到一个地步，他们发疯了。为什么美丽的少女还是饥饿呢？是因为那么美，她一定有吃的，她的念是很好的，只是他们的心灵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活在神的丰盛的话语当中，他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就凭着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的主。我们是他们的家长，我们是他的父母公公婆婆啊，我们就怎么样去教导他们呢？这个时代我们的年轻的一代已经很多都被这个社会的一些 不正当的一些的坏风坏理所带领他们的，但不代表他们不爱上帝，只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将一些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其实是每一个青少年的心当中有一个空位，是为神也为了圣经而预备的。所以我到学校，很多不是基督教的学校去分享有关正洁的道理，怎么样人有婚姻啊，怎么样我们要谈恋爱是怎么样谈啊，怎么样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啊，有性爱啊，不要啊，但是呢你们这么劝他们不听的，你们说那是不对的，他们不听的，除非有神的话。我将神的话语圣经简明在他们的面前，再配合很多具体的例证，他们就听得很好，他们就立志要守着他们的正洁。原来我们的青少年的一代，他们呢的心真的有空位给我们的主啊。当我的小的儿子他念书不好，在香港他的臣职就是最幕后那几个啊，所以呢我们就祷告，就听闻加拿大中部沙省啊，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学校，是神学院属下的学校，所以我们就很辛苦都好，都送他来到这里念书，第九班啊，所以就寄宿在哪里呢？头一个学期啊，他竟然全部都及格了。哎呀，我的太太看到那个成绩单的时候，眼泪就流下来，感谢神，他真的已经念书了哈。我就还不信，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为什么可以及格的？从前你全部都不及格的，为什么来到这里全都及格呢？是不是你看隔壁，你考试的时候偷看隔壁？他说不是，爸爸，你不知道啊，这里呢写错字串错字不扣分的啊。在香港呢，穿着一个字就扣五分嘛，所以呢几个字他就不及格的啊，在这里全都可及格。所以我的心，哎呀，那感谢上帝啊，那这里加拿大的教育正好哈、啊，所以他应该在哪里啊？所以呢学校学术上他可以走得跟得上，但是他的行为上还是很调皮啊。后来呢，我的。两个大的女儿就跟我说，她爸爸，我在脸书上看到弟弟了，现在他留了很长的头发，哎呀，就是我们广东人说抢毛啊，不得了不得了。那后来我两个女儿又跟我说，她说爸爸，小弟已经染了金色的头发了。哎呀，我伤心得很的时候，她两姐妹又跟我讲，哎呀，爸爸，弟弟啊，穿了四个耳洞，插了四口钉在哪里？哎呀，他要学习韩国的明星啊。那我就很难过，为什么这个儿子那么不听话？在暑期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很紧张啊。我们要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按着我太太，我说不要怒气哈，我慢慢来慢慢来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父亲的祷告会，我就跟一般的爸爸来互勉。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当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啊，不是他可以惹你的你就不能惹他，不是，而是不要消灭他的志气啊。我们要好好的管教他，怎么管教？圣经说不要用你自己的学气，不要用你的智慧，只要用一样，就是神的警戒与话语，这是神的话，这圣经。你没有神的话，你不要教导你的儿女，你要教导他也不用你自己的话语，你要神的话。在这个亲子关系那么紧张的时候，我就不能出声，我只祷告。所以我接他的那天呢，在飞机场我找不到他，他出来了，都是我的 女儿们看得到。他说：“爸爸，小弟出来了，我在哪哪哪里？那个人呢？我是那个老外，我不是吧？那个金色头发，我刚从他的背后经过，我听到这个人跟他面对面的一个外国的女孩在讲英文的，讲得很流利。一年前的还不懂讲英文，他不是他吧？啊！但是两个女儿说是小弟，小弟是过去看看。”所以我就跑过去，真的在那里看看他，他就拿起前面的头发，看了我一眼，他眉毛是黑色的，啊，还是黑色的。哎呀，我说是你是。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祷告，我祷告只有一句，我说上帝啊，不要让我遇到朋友，不要不要。就在这个句话之后，果然我就看到救世军一般军官，就是牧者嘛。他们走过来了，哎呦，我们都认识的。他说：“乌牧师，乌牧师，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差一点说借朋友，这是很伤他的心的。我只是说：“哎，我借我的儿子啊。”他们看了他一眼，哎呀，他们很厚道，他没事没事啊，好好好，我们借我们的指挥官，他们今天来上任了啊，所以他们就跑掉。哎呀，我真的颜面全无了啊。什么念子都给他弄光了，这个很痛心啊。但是我忍住我的气，现在我跟儿子的关系很紧张啊。怎么算？神的诫命叫我们做爸爸的不能惹他的气，就按照神的话语去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教导？我祷告两天之后，我拿着圣经跟儿子说，我说小弟啊，你可以留长头发的，可以留了，没事的。他说是吗？我说圣经说吗？可以的。为什么？我说有一种人呢，叫拿西尔人呢，他可以留长发的，他服侍上帝的，清酒浓酒都不喝的，很好的啊。你是不是跟我说你要做拿西尔人？那你就继续吧，没事没事，你留长的发，跟我来服侍上帝。第二天，他就马上剃光，剃得很美丽。好像林书豪一样都跑出来，哇，我很感动。过了两天，我又跟他说，我说小弟啊，你可以打耳洞了，可以可以，没事的啊，戴耳环没事的没事的。他说为什么？我圣经说嘛，有啊，有一种人啊是当奴隶的，在新年要放他，但是他不要，他愿意跟这个主人嘛。这个人带他城门口啊，跟这个长老说啊，他是自愿的跟我，我放他还不去嘛。所以那些长老，我们做你的见证人。还有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啊，就在木门上，他的头就放在哪里，就穿过他的耳朵，就留下了一个耳洞。以后人看到这个人就说啊，他是自愿的做这个奴隶的啊，没事的啊，这是自愿。我说小弟，你四个洞，你要做谁的老弟？不如跟我一样吧，做耶稣的老仆，做耶稣的老弟吧。我邀请你，你再打洞没事的啊，你跟着我去侍奉上帝。但是我提醒你一句，每一天你早起来的时候看啊，我有什么耳环可以戴呢？那我请你摸摸你四个耳洞，然后你要想起耶稣基督手跟脚那四个洞。你每一天在哪里之后，你思念主，过了不久他说，爸爸，我要悔改。好啊，乖乖到十字架下面跪下来，我跟你一样跪下来，我先认罪，你再认罪。感谢上帝，虽然他还是念不好他的书，他还是不能念好第十年级，他就给赶了回来。没事，现在他已经在做那些大的商业的大厦的管理啊，穿西装，每一天大肩领带啊，上工。晚上念书啊，继续念这个物业的管理啊， 所以呢就念这个文凭的课程呢，就是diploma 啊。我说没事的，可以再努力，只要你要爱耶稣，神就带领你，你是他的儿子，你比我尊贵，你比我重要啊！我是为你祷告，我只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你，你就能够过你最丰盛的生活。现在他每一天都很早的起来，每一天快快乐乐的上班，去教会锻炼他的身体，成为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年轻人。虽然他还有软弱，但是我相信少年人是用神的话语洁净他的生命，洁净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神的话语是非常的丰盛。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就跟大家来分享，也盼望今天晚上我可以邀请到你，就是耶稣基督也邀请你来我们夫妻节的节庆。一方面我们来彼此的勉励，要爱情的长跑马拉松，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肯定一个终老的婚姻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过了一个美好的婚姻，有上帝的家庭之主的一个婚姻，我们也鼓励的其他的还没有信主的亲朋亲友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那是一个福音的晚会，也是一个我们夫妻更加恩爱彼此激励的一个晚上啊，也是来见证耶稣基督必定要回来迎娶他的幸福的一个聚会。我盼望今天晚上能够看到你，也盼望你迫切的为今天下午跟晚上的这两个聚会来祷告。好，我们现在一块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不是我们先爱你，是你先爱我们。当我们还在旷野，当我们受伤，当我们在流血的时候，我们赤身露体的时候，上帝你就将我们抱起来迎到你自己的内室，在哪里为我们疗伤，为我们来祷告。我们亲爱的新郎主耶稣，你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洁净了我们这个新娘的白衣裳，让我们有一天当你回来迎娶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高高兴兴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到。主耶稣啊，我们都是亏欠了你，所以今天晚上或者是未来的日子，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来奉献自给自己，来做很美好的见证，来高举耶稣基督的爱，吸引更多人来跟随你，特别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妻子、我们所爱的每一个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都交在神的手中。求你回来的时候也呼喊他们的名字，我们常常的为着他们每一个来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复兴这个世代，先复兴我们自己的教会，复兴我们自己的教会，求你先复兴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